讲到的信息。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者、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有中信堂的牧师曾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传讲的信息是唯独基督真知道他。我们请曾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按时后来到主的殿中，在这个地方一同敬拜你。愿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能够达到恩主的面前，蒙主的悦纳。主，我们这个时候要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爱慕主的真理。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我们知道今天是10月31号，那世界上的人在今天这个日子他们庆祝万圣节，那但是我想神的儿女，我们纪念一个更有意义的日子，那个就叫做宗教改革的这个主日。在1517年10月31号那一天，那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的这个运动，那这一天他将95条的这一个宣言钉在这个威登堡的这个教堂的这个门口。那从那一天开始，那宗教改革就好像野火燎原的开始燃烧，那以致整个宗教开始改变，开始回到正确的信仰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有5个很重要的核心，那他们就是唯独恩典，所以就相信我们得救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累积的功德，或者靠着我们行什么好的，而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那唯独信心也告诉我们，被神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也是上帝恩典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借着这个信心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这个恩惠。当然我们的信仰也包括唯独圣经，那圣经是基督徒最高的这个生活的跟信仰的这个标准，那当然也唯独上帝的这个荣耀。那当然其中有一样，那就是唯独基督，也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那在今天早上这一个宗教改革的主日的上面，那我们来思想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整个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那整个信仰的一个基础。 那你对主的这个认识不单单影响了你的这个教义，那其实同时它也影响了你为人处事，你的整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就是对主有一些的偏差的认识，所以他们认为可能耶稣基督就好像财神这样，可以供应他们生活物质各样的需要。那有一些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求财、求福、求各样的这个好处。那有些人他们把我们的主当作医神，一切的疾病的问题，一切身体的软弱的问题，那他们都什么都希望能够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答案。那当然我们的主有能力能够医治我们，那但是在这个医治的主权在他的手上，而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那有些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常胜将军，所以一切的事情他们都向主求，希望他们能够得第一。那问题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那刚刚邓牧师带领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的一段短短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一个祷告，那但是这个祷告它很清楚的、很完整的、很系统的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那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想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他说叫你们能够真知道他。那什么叫做真知道？那我当我们说真知道的时候，那应该有一个假的知道，那不然怎么能够凸显出那个真知道的那个宝贵呢？那到底什么叫做真知道它？那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读很多的历史的人物，那说真的，这一些的历史的人物，当你阅读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在考场上谈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拿满分。那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个历史的人物吗？你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知道的认识，跟他的亲人、跟他的家人比起来的话，那你会比他们更多吗？那到底是他们懂多一点，还是你考100分的懂多一点呢？那我们明白了，当然是他的家人懂多一点。那我们虽然可以考满分，那但是我们对那一个人的认识其实不够全面，其实不是很明白。那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可真知道他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当圣经继续的谈我们如何的真知道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两样的这一个先决条件。今天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吗？有两个先决条件很重要。那第一个先决条件在第15节，他说因此你们既听见，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是什么意思？那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当然就是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有这种团契的这一个生活。那这个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做一个基督徒。那你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能够更好的来认识、来明白、来了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人他们误解了，他们说等什么？等我多了解，等我认识耶稣基督，等我明白了我就来相信他。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先要从一个罪人的身份与神和好，成为基督徒，那当我们才能够开始什么？才能够开始正确的来认识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先信主。那第二个先决条件，圣经说什么呢？17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那他说什么？他说使我们 真知道他。那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那我们要，我们有圣灵得救之后，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圣灵的亮光。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有神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什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今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有悟性。今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比别人更容易明白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那我们不要骄傲，不是因为我们聪明，而是因为有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真知道他。那所以只要你具备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信主，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第二你有圣灵内住，神的灵成为你的帮助，那有这两样先决条件，那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能够更正确的，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真知道耶稣基督。那到底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到底这一段的圣经它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到底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介绍我们的主呢？那今天当你如果要把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你会很有系统的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可能他做什么工的，他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你很有系统的很简单的把你的朋友介绍给什么，介绍给你周围的人。那同样的，当天当保罗也是一样，当他很清楚的借助这一段的祷告，那把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怎么样介绍给以弗所的信徒，那介绍给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然后而且他要他们明白知道，我们可以什么要真知道真认识那这位教会的主。那到底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呢？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那我们一同的来思想。那首先开始在第十八节的时候，那十八节圣经说，既然照应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个从无限成为有限的，一个从被人藐视、被人羞辱的，成一个荣耀的神，竟然竟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今天有很多人，有不少人，他们误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目的。那有些人认为主来，那是要教导我们做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主到世界上来教导我们。有些人认为耶稣基督来，是在世界上开始一个新的宗教。那有些人认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在跟他同样的一个世代里面，那成为别人的帮助。那到底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注意读这一段的圣经，这段时间圣经提到那个恩召，他说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这个恩召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来到世界上，能够呼召我们呢？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个恩召呢？那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恩之后，他说成了。那一旦成了之后，他就能够恩召。所以这个就是谈到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什么，地面上的工作。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工作不是一个小小的工作，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工作，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不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做的一个工作。他所做的就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宝贵的事情，因为他在地面上，他来到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人类的这一个救恩。那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不明白，他们把救恩 看作是一个很廉价的东西，好像很便宜，好像没有人要，到处去求人，你要接受吗？你要相信吗？你要接受吗？你要相信吗？不是的，那这个救恩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那这个救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只要人接受这个救恩，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从一个与神为敌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从一个原本灵魂应该进到永恒的灭亡里面的人啊，竟然能够有永生的这一个盼望。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所以主的工作不是微不足道，主的工作是没有人能够什么能够代替他做的，那这是一件伟大，这是一个伟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让我们明白，所以每次你思想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的，那这就是主的工作。那你知道吗？今天你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知道，不是的，有些人他不明白，他看偏了，他理解偏了。那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完成救恩，使人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你信主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决定，你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决定，人短短的在这个地面上几十年，他的决定将决定他的永恒里面要在哪里度过，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工作，那只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完成救恩，那以致我们可以得救，那这是主的工作。那再来呢，继续的看，我们看到上耶稣基督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从十九节到二十节谈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圣经这样说，并且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很多时候，那我们要明白，今天人的人能力在什么时候拥有呢？人的能力一定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拥有。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就是如此，秦始皇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是如此，那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赋予那个什么那一个能力。那我告诉你，有时候一旦这个人死了之后，我告诉你他的能力就消失了，谁会怕一个死掉的秦始皇？那没有人会害怕的，为什么？因为死了之后能力什么能力就跟着消失了。那但是耶稣基督刚好相反，他的相反是什么？他的相反就是他的能力是什么？他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能力是是他从死了之后他才什么？他才得着的。所以圣经说，因着他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怎么样来，在他死后他复活之后能力就彰显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彰显在什么？彰显在复活的上面。那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的教主死了，他们可能留下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他们的信徒去纪念，那但是我们知道，那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纪念可以膜拜，那因为他确确实实已经复活了。那耶稣复活的这个能力那是非同小可的。我们看到以马忤斯的路上，那这一些的门徒那原本忧愁丧胆，原本非常难过，但是复活的主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可以面对前面的这个道路。那你记得你读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圣经说他们心里火热，肉也怎么样？赶回耶路撒冷去。你看，从一个灰心丧志的人成为一个心里火热的人，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复活的主的大能。那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看见很多的门徒原本躲在房子里非常害怕的， 那但是当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从这个害怕里面，他们得着平安。那弟兄姐妹，你认识到你的这位主的这一个能力吗？你今天当特别我们活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面对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责任来保护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但是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看顾跟保护的，那是我们的上帝。那这一点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那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担心，就好像当年当耶稣基督在的这个复活的消息来到门徒的当中，很多的门徒也是充满什么？充满的惧怕胆怯。但是一旦他们明白，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个复活的大能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害怕，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有主的帮助。虽然世界充满恐吓我们的声音，我想很多人每个早上都会收到简讯啊。那这些简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早上的简讯是好消息的。那每个早上简讯都只是增加世人的担忧啊。但是复活的主，那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他，他的大能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能够成为我们的看顾，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当你真正的认识这个复活的主的大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惧怕中我们有平安。那我想，那这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什么天色灿烂，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我们有苦难，那这是事实。但是很重要的，主说，但是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有平安。为什么会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他复活的这个大能。那第三，那真知道他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他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从21节到22节，那圣经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那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然后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无奈，那有些人他们很有能力，那但是他们什么？他们没有地位，那他们说的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理。那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很有地位，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软弱。那这个是在世界上给我们看到普遍的这个现象，要么就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地位，要么就很有地位的人，他什么？他没有能力。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地位呢？圣经说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我告诉你，如果圣经就停在这个地方，那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能干、很本事、很厉害、很有地位的人同等罢了。但是他不是停留在这边，圣经继续的说，他说什么？他说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更简单的说，他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地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可以超越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比耶稣基督过去不管你多拥有地位，什么样的人都好，那没有办法跟什么跟耶稣比，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今世来世都什么都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的。我刚刚说了，人很无奈，有能力没地位，有地位没有能力。那但是耶稣基督，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他是那一个有地位又有什么又有能力的，因为他从死里 复活，这是我们刚刚才明白的。尤其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彰显在他复活的大能的上面。那当然有能力，那后来我们看到他有什么，他有地位。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跟我所信靠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他是崇高到一个地步，是无人能够比拟的。那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地位，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今天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的祷告，你不要想你的祷告到底有没有效，你的祷告是不是在跟空气说话？不是的。那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跟地位，那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有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中遇见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怎么办？那很多人找人来帮助，那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呢？那很多时候信徒在生活中他有一个盲点，那很多人当他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找什么人帮忙，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这一些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但是我想，每次来人来到山穷水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才怎么样？他们说，哎呀，我还可以祷告。那我问你，那这样有不同吗？那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对祷告应该永远是我们遇见困难问题的第一个诉求，而不是最后的方法。你可能你会说，有分别吗？当然有。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诉求，我们想到我们有一位上帝可以信靠可以依靠，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我们用尽了人的方法，想了很多的方法不能够解决，那我们才想到说，哎呀，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希望这个方法有效，那我们来祷告。那我想不是这样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选择信靠什么？今天有很多的软弱的信徒，当他们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信靠和一些迷信的东西，他可能信靠一些风水这一类的东西。那但是让我们不要这样无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信靠主，因为他是那一位最大的。你不来到他的面前，你还能够去到哪里呢？因为他是那个最大的。我们按人的很正常的常理来明白，我们也不难知道。今天我们有，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人帮忙，你会找谁？尽量找那个最大的，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到上帝的这一个面前呢？所以让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那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那一位地位崇高、蛮有能力完成救恩的那一位上帝。那除此以外呢？那圣经继续的说，在22节跟23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弟兄姐妹呢？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教会的领袖不是教会的元首。那教会的领袖，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管家。那真正教会的那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那我想这一点，我相信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明白。那当我们在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照着谁的心意？照着教会元首的心意。那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把发展的蓝图赐给我们，那以致我们可以照着主的心意来发展教会。那所以我们看见教会，耶稣基督在教会就是什么？就是头，就是那一位最大的那一个领袖。 那不单单是在新约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在从旧约开始也是这样。你看见当上帝在旧约里面他拣选以色列人，他告诉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包括圣殿的尺寸，圣殿的用具等等等等，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吩咐他的百姓的。那为什么？那因为圣殿是上帝的，你建圣殿的时候当然是什么？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建。你献祭是献给上帝的，那当然你的祭物的整个规则、整个方式、整个处理的方法是照着什么？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的。那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这一个教会的主，他就是整个敬拜的那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喜欢敬拜真神，他们不喜欢，因为敬拜真神是有要求的。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明白，圣经中有为着我们灵性的成长，我们属灵的益处，圣经是有要求的。为什么圣经有要求？为什么神有要求？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既然是主，他肯定就会有什么有要求。人喜欢拜偶像，就是因为偶像没有要求，很多东西都是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那一个 final 啊，没有什么好商量的。那但是我们看见，因为教会的主，所以他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教会的那一个领袖。所以不管怎么样，教会怎么发展，我们求主把蓝图赐给我们，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发展教会。那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在这个敬拜上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到底我们在敬拜这位羔羊，还是我们借着敬拜来娱乐这一群羊群？那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我们要思想的。 Are we worshipping the lamb or entertaining the sheep?啊，这是很多我们很多教会需要再去思想的。所以耶稣基督那是教会的元首，那当然他也是我们的元首。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能说哦，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那我礼拜天在教会他就是元首，但是拜一到拜六我就是元首了，我怎么样，我就不需要上帝管了，我只是礼拜天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属于上帝的，上帝能够管以外呢，那其他的时间我是自由的。那当然不是。那当我们明白那耶上帝就是教会的元首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那我们要记得一样很重要的事情，那他也同样是什么？同样是我们的元首。教会的发展要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发展，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要照着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周一到周六我们任意而行，然后礼拜天我们就来到教会来敬拜他。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很清楚的通过这一段的圣经，他告诉我们，你要真认识耶稣基督吗？那到底我们的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所以他告诉你，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的工作是很特别的，那他完成了宝贵的救恩。他也告诉你，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是那位大能的主，没有东西是他不能够做的。那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任何的困难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而且他不单单有能力，他的地位更是什么？更是超凡的，没有从今往后天上地下他是唯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位大能者。而这个大能者他也同样是教会的这一个元首。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今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你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吗？啊，他当我们更加的明白他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 真正实实的说，我们真知道他。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主日里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维持过去先贤先信们的这些的脚踪啊，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爱主，爱主的教会，持守真理，直到耶稣基督有一天再回来。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信徒，那我们所能够做的。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明白我们所敬拜的到底是谁，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使我们信的有根基，不是懵懵懂懂，不是一知半解，不是糊里糊涂，而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有一天当你把这个主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那别人听见你怎么样介绍你的主，他知道你真知道他，那这是很重要。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信息继续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啊，以下敬拜的这个时间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要赶回去讲道，所以我先走。